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我要各都还是要继续我们跟交通基督徒生活当中一些根基性的东西。我们今天接着前边我们交通过救恩确据还有奉献的生活与认识人，今天我们要交通对付并脱离并胜过罪的生活。能听到吧？
好。
所以说到罪，好，我们那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那个屏幕上内容很多。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要先看他那个罪是不是罪，罪是如何进入的。我们知道在那个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罗马书第23章23节，事实上对罪下了定义，告诉我们这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他在原文里头他那个字的意思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那个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里头都是这样的，关于罪呢，它有它的动词也有它的名词，而且动词都是这个词根或者词基，它那个名词呢都是从动词的变化而来的，名词，而且名词有好几个，都是它那个变体，动词是它的根本，词根。希伯来文里头，它叫我也不知道发音对不对，我就是查那个字典，然后它那个叉叉，然后呢，那个希腊文呢，它叫hamartanos， 它这两个字，它都是动词的词根，我们中文翻译出来就叫那个犯罪。那么希腊文它那个希伯来文它那个词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照那个James Strong 的他那个定义，他那个词典的定义，他叫做说就是 miss， 没有错过了，没有击中目标的意思，也就是中国人讲的失不中地。希腊文的那个解释呢，词的解释呢就更准确了，它叫 miss mark， 就是很更清楚了，就叫做失不中地。所以说我们一般的人啊，就讲到我记得跟弟兄姊妹以前讲的，也交通过这个事儿，说一般讲犯罪，人说我犯什么罪啊，我没杀人，我没放火，我没有犯什么罪啊，对吧？那是人观念当中对犯罪对犯法的概念是混淆。但神的定义当中什么叫罪呢？就是没有达到神所定的目标，这个就叫犯罪。所以 miss mark 就失不中地，就是射箭射不中靶子。因为神原来给人所定的目标是什么东西呢？在伊甸园当中他设了生命树，他的意思是要让人借助吃生命树的果子与神联合而进入神的荣耀，所以这是神向着人的目的。但是人却在半道上给那个迷失了，堕落了，吃了致死上树的果子，所以没有达到神为人所确立的目标，这个叫做罪。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在我们基督徒日常的实际的生活跟侍奉当中，我们不是照着神的心意，不是照着神所设定的目标去生活去侍奉，那也是犯罪，对，那都是罪。所以这些东西达不到神所要求的目标都叫罪。这是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神对罪的定义是怎么定义的，这个叫罪。那么罪是怎么进入的呢？你在看整个圣经的时候呢，罪的进入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史前，就是在以赛亚书14章跟以西结书28章里头呢，他分别简单的介绍了也说明了一下当时那个罪是怎么进入的。就是讲到那个神造的大概是第一个天使长那个卢西弗，他怎么样犯罪，那个得罪神，被神从天上给赶出来，这个叫那是第一次的罪的进入。 在以赛亚书里头呢，你我们十四章里头那个地方讲的，你把以赛亚书十四章跟腓立比书第二章你结合起来看的时候呢，这两者有一个对比。那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同等，不是强夺的，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他不是有强夺。什么叫强夺呢？就是中国人讲的篡党夺权，就这个意思。对，他不用抢夺的方式，他就是与神同等的。然后这样呢，却有一个被造的，一个被造的，他本身作为受造物，他却用一种强夺的方式来强夺神儿子在神格当中的地位。所以这就是他如何堕落的。所以这是那个以赛亚书里头，让我们清楚看干干了，因为他说他要升到至高云之上，与至上者同等，那是以强夺的方式。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里头呢，他那个地方讲到他从受造之日起都全然美丽，十全十美。结果后来呢，发现他中间有了不义，他因着冒昧众多就犯罪。所以这就是罪最早是怎么样进入神的受造物的。这是在史前的时候。那么到了人类的历史上呢，我们就看这件事情发生在创世纪第三章里头。在第三章里头，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夏娃收了那个原来堕落的这个魔鬼撒旦，他以蛇的形状来诱惑夏娃，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呢，那个夏娃就受诱惑，然后呢吃了那个禁果，然后呢，从此人类就犯罪了。所以这就叫罪。在人的历史当中是如何进入的？那么圣经这个罪这个词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是罪这个词啊，不是讲罪的进入，这个词最早出现呢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呢，我们知道是亚当夏娃是犯罪堕落，但是这圣经在那个地方并没有明确用罪这个词，直到在第四章里头讲到用到罪这个词。那就是讲到你知道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他的兄弟亚伯，两个人都要献祭，给神献礼物。然后呢，结果呢，神看中了亚伯所献的羔羊，用羔羊流血。然后这该隐呢，从地里头把他最好的出产献给神，因为那不带是不带血的东西，所以神不肯接受。所以等到神把亚当夏娃从伊甸赶出以后，神在那个地方实际上定了一件东西，就要交到来到神的面前，必须借助死而复活，就是要去流血。什么叫流血呢？你看我们常常薄饼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们看见有个饼一个杯，饼跟杯分开的。换句话说，那个饼是代表身体，基督的身体，那杯是代表基督的血。那么当一个人的血跟身体分开的时候，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死了。所以要借助流血，罪才得赦免，借助死才能赦免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必须临到但凡犯罪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地方所看。所以该隐没有献上有带血的礼物，所以神根本看都不看，所以该隐就非常的恼火。然后呢，神就跟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脸色呢？说你要做得好，你岂能不蒙悦纳吗？如果你做得不好，罪就在你的门口等你。”你看这个地方是第一次提到罪。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上基督徒的生活里头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所行的不是按照神的启示，罪就在那个地方在等着我们，来引诱我们去犯罪。这就是那个罪它是如何进入的。那么知道了罪是如何进入，我们再看那个罪，知道了，就是那个有点远，不是太好控制。我们来你来控制吧。好，谢谢弟兄。那个知道了罪及其进入，我们来看 什么那个罪，道德表现出来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在那个在特别是在那个华人的基督徒当中啊，我不知道在英文的里头人们是不是要有这样的说法，至少我听见在华人的基督当中常常有这么一个说法，叫人的原罪。其实一看圣经根本没有用这个词，人的原罪，对，圣经里头没有用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原罪，没有原罪跟限罪，它就是罪跟罪行，或者叫那个罪性和罪行，或者叫罪和诸罪，可以这样就是 sin and sins， 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所以那个他们所说的那个原罪，实际上就是应该是自罪性说的。其实罪性就是罪性，过去到现在都是一样的，那个罪性从来没有改变过，就不是原罪，也不是限的，它就是罪。所以这是那个知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那个我们要分别清楚的时候，是分别清楚罪跟诸罪，或者叫罪性跟罪行。那个时候什么是罪或者罪的性质呢？那它就是在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以后，在人的生命里头遗传下来的东西，就是代代相传。每个人生下来就是带着罪的性质，所以如果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是自然是犯罪的。要是我们中国是中国人，当然我们长出来就是这个中国人的面孔，就他就是这个罪人，是一个人类，是一个种的族类。所以并不是指的人们说你先做了恶什么，亚当夏娃是犯了罪成为罪人的，但是我们是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去犯罪，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就要对罪那个概念我们要比较清楚。那么在那个那个圣经里都告诉我们说，罪它是一个律，它是一个原则，也是一个权势，它来强迫我们去犯那些罪，就是罪的一个性质。外头那些行那个罪的那些行为，我们所犯出来的罪的罪行，是由罪里头的那个性质来催逼我们去做出来的。当里头的性质变出外头的行为的时候，那就是罪行。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所以那个在那个民数记里头那个地方呢，特别提到是讲到那个亚兰不是那妈亚伦跟摩西的姐姐。那个米利安他们在这个地方诽谤摩西，所以呢神就让他得了大马蜂。在圣经里头呢，很多时候在特别旧约的时候，他都用大马蜂来描述罪的许多性质。那个有一些性质我们今天交通一些性质，但不一定全部，只是一部分非常那个典型的性质。在利未记十三章里头，他讲了如何那个处理大马蜂那种条例。第四章里头呢，在讲到如何处理大马那个患有大马蜂病人他的一些防务洁净的一些条例。所以这个在旧约里头，很多时候他用大马蜂病的那些很多的性质来表述罪的一些性质。所以猪有很多方面的性质。我们这里就来描述几条。一个是叫污秽性，你看凡得了大马蜂的人，他说不是不洁净的，不洁净就是污秽，这就是圣经就讲到罪的头一个性质，就是主耶稣就是这样讲，那外头进来的外头的东西是不能污秽人的，是从人里头出来的那些东西才能污秽人。有从人里头出来就是发出恶念的勾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罪恶、邪恶、奸诈、淫荡、嫉妒、骄傲、狂妄等等，这些东西出来是会污秽人的，这是那个里头那个罪的性质，它出来的东西，这是罪。第一个是说它是污秽性，第二个是自长性，说会膨胀的，它就像那个我们中国人吃馒头这些东西，要用那个酵，因为那个酵一发就一团就发起来了。所以它是用这个自长性，大马蜂就是这样，它会一路长马蜂以后，它会长到全身，你穿的衣服，你周围的跟你接触的东西都要会被沾染上，就是自长性，这是那个罪的另外一个性质。还有一个有隐性， 你比方今天我们很多看着什么毒瘾呀、烟瘾呀、酒瘾呀，我们看的人很多了。中国人抽烟喝酒，这是很典型的。这些年在中美国，你看被那个冰毒瘾就从特别是中国运来那些叫什么冰毒还是什么东西，那个毒死人，据说每年都有十几万。所以这是当你瘾给出来，成瘾什么东西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以前抽过烟呢，我那个时候那个戒烟就戒不掉，我太太知道，我戒了无数次烟，每一次最多戒最长时间大概一个礼拜，戒完了以后再起来抽的时候就抽的更厉害。我抽烟抽到什么程度？我那个时候给大家办抽福班，然后我那个课本讲的放在讲台上，我的烟就在这一边，打火机就在这一边，这边拿出来一根烟，这边拿出来打火机，就整个三个小时。烟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等到一三个小时下子一包烟就抽个差不多，就这么一个抽法。所以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啊，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是想抽，你没有办法。直到等到我信主以后，然后主的一句话，然后进来了以后，就自然就没有了，一点痛苦都没有。所以这就是这个瘾来怎么样控制我们，使你人不能左右自己。所以这是它的有瘾性，还有一个传染性。所以所有的罪都是传染的，都是具有传染性的。任何一个人犯了罪，特别是在教会里负责的人，他们影响很大。他们要犯了罪，让人公开知道了，那他影响一大片人，这就是传染的东西。所以大马蜂的传染性，我们不需要说，大家知道大马蜂要隔离开来的，对吧？我们经过了 COVID， 我们都知道那个叫什么传染性，还有一个叫伪善性，我不知道这个大马蜂里头哪个地方是伪善性，但是醉酒汽车有个性质，这不一定是大马蜂里的东西，就是伪善性。你知道主耶稣就是在地上的时候，他很少，他几乎不讲那个重话，但是他对那个法利赛人，他讲的话非常的重。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在马太27章里，应该是23章里头，那个他讲了那个七次讲到你们这那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对，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所以你一看那个罪的伪善性，在神的眼中是多么是他多么恨恶的一件事情，这是罪的一些性质。那么后头我们要看一些罪的那个行为，罪的一些行为。你知道那个我们讲过了，我们从来就是罪人，罪人犯罪是自然而然的是事情，这不需要人教的。对，我们都知道那个你生下孩子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学话的时候，除了大概爸爸妈妈以外，大概第一个学会的字是什么东西 ？No， 没有人教的，对吧？我现在我的小外孙女，他们爸爸妈妈就打他，拿了个板子给打他，他一说 No， 他就给打他。大家知道，不能说 no， 所以那个这是那个人天然里头的东西，他就是这样子的。他犯出来以后，他就要犯罪。那么你看，在圣经里头让我们看见，你看主耶稣基督他这样讲的话，他说有人问他说是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他说是要尽心尽心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仿，爱人如己，就是这两条是律法跟先知的主张。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不爱神，在旧约时代是最大的罪，因为把先知律法跟先知都归属到这一条上。如果不爱神，那就是最大的罪，对吧？这是主耶稣的话。你再看主耶稣在讲的时候，新约时代是他讲什么呢？他说当圣灵来了的时候呢，他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让世人自己责备自己，他是畏罪，因为他们不信，明白吗？人有很多很多的罪呀、啊，但是神将来主耶稣将来审判的时候是用什么坐标的审判的呢？因为他们不信，主神把主耶稣就差来流血，赦免他们这一切的罪，结果他们不信他，不接受他，所以那一切的罪都不得赦免。在我们的时代，在新约时代，不信主就是最大的罪。 你别说你犯的是各这样这样的罪，哪一个罪就大不过。不信，你们只要不信耶稣，所有的罪都没办法能赦免。所以这圣经让我们看见，因为主耶稣就是他唯一赦免的那个定罪的理由，什么东西呢？他们为罪责备自己上帝，因为他不信，这就是主教。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时代最大的罪就是不信的罪。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会知道，当一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要完全相信主。虽然我们不明白，你要相信，因为我没办法明白神那个意念是何等的高，何等的深，真是我们所没办法测度的，对吧？所以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还是要信，千万不敢不信，那是最大的罪。实际上那个我们刚才那罪很多呢，那罪很多呢。那个你看那个我们在那个上头列了几个，那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列出的一部分。初次作案还有很多呢，对吧？这个东西那个室内的罪非常多啊，不感谢神，不荣耀神，邪恶，分党期，那个结党纷争，无知，自夸，被约，那个高傲等等，这些都是罪，对吧？这都是这个世人各样的罪行。这就是那个神在神面前所非常恨恶的这些罪行，这些罪神都要审判的。在这众多的罪的当中呢，但是呢，圣经还有一个分法关于罪，这个罪分法它叫什么？它叫身内的罪跟身外的罪。身内的罪只有一条，这就是淫乱。除了淫乱之外，所有的罪都是叫身外的罪。同时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圣经把拜偶像当作属灵的淫乱，所以要切记拜偶像的罪。所以你看圣经里有很多罪，你那个但是呢，淫乱是唯一一条污秽自己身体的罪。所以这是我们那个作为主的儿女要特别知道的这些事情。所以这是那个关于各样的罪行，那个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后头呢，我们把那个要把对这个罪跟罪行呢，我们做一个简单做一个比较。你知道，在那个我们讲到那个罪啊，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原则，是一个律。等到它这个原则，它这个律在你身上发生作用的时候，你是没办法控制的。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拿着这个东西，我要一放手，它一定就要落下去，因为是外沙呢蛮有引力定律，对吧？它一定落下去。你除非有一个东西那个力量大于它，把它给它拖住了，否则的话它是一定会落下去。这就是那个它这就是这个律，罪也是一个律。你知道那个它这个律作用的身上非常的，一些人犯那个罪非常的可笑。我记不清楚以前有没有给大家交通过我上大学的一个同学的例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几十年，将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一想起他那个罪里头以后，我实在是觉得真是哭笑不得。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是我同届上大学的一个同学，我们系里头的。然后他是在偷那个人家别人饭盒的时候被抓住。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我们这个年纪都知道拿这个长方形的铁饭盒，里头装个勺子，是装个勺子，大家拿上去饭的时候走路那一摇一摇，那个咣当咣当还响的。然后他就偷那个铁饭盒。很奇怪，他铁饭盒给抓住，结果你偷个铁饭盒抓住也就罢了，结果问题是什么东西呢？人家上大宿舍里头一查，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每个人都带这么一个大的木箱，里头放衣物啊各种东西，把他的箱子一打开，一箱子的铁饭盒，你说这个东西可笑不可笑，对吧？让你哭笑不得。贼偷东西都是偷那些很有价值值钱的东西，因为他就偷个铁饭盒，你偷这东西干啥呢？我不知道他在偷之前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很可笑很滑稽，对吧？但是不论怎么样，他有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他控制不了自己，他就去偷，所以被学校聪明了。所以这就是这个罪，他这个律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能左右自己，就像那个上瘾一样。所以这就是那个罪在我们身上做功以后，那个发挥作用以后，来控制了我们以后，我们会形成那种非常可笑的那个罪行。对，我们这里列出了一部分这个罪与罪行的那个比较。那个罪呢，都是在里边的东西，是一个性质； 罪行呢是在外面是做出来的行为，他那个罪呢只有一种，当时我们所学上那个罪行就是各种各样的，然后坐在那个他在我们生命里头罪性的在我们生命里是一个生命的原则，但是呢那个罪行呢在我们身上却是一个行出来的一种各个做出各种各样的事实，主要有很多，对吧？然后呢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列了，大家可以看看我那弟兄有那个 PowerPoint， 你可以送给大家，大家去可以就可以看看这个东西。所以呢那个这个东西非常的东西，就是在我们生命里头一种律，一种性质，它催逼我们去做出各样各样的罪行。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在那个那个罪行的性质里面，像最后的那个可以用一个比较上，就是我们的在上头所讲的，罪就像那个树，它就一棵树，那个罪像就像那个树上的果子，你用那个罪那个树，你自然就结出那个果子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就用那些比喻说啊，那个好树结不出坏果子来，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来。所以你有那个树，你是什么树，你就结什么样的果子。但是在圣经里头，树都讲到人性，在树上讲到人性，所以人在堕落的天然的人性里头，那就是罪的性质。所以这是我们看见那个罪跟罪性之间做一些比较，所以大家都会明白，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所必须对付、所必须胜过你的那个东西。然后我们看那个基督徒犯罪以后的那个的后果。基督徒犯罪以后会有很多的后果，就是因果关系，在这个神的造物里头的因果关系非常的严重，非常重要。所以有因就必有果。那么当我们人犯罪以后，它会出现许多的后果。那个第一个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与神的交通断绝。神是圣洁的神，如果是人犯了罪，他自然给人断绝。所以当初神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他就说，神就说，你吃的是必定死，死是什么东西呢？死我以前给大家交通过，死的准确定义应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功能上的丧失，一个是交通上的断绝。交通断绝就是你跟周围跟你正常发挥可以沟通的那个环境断绝关系了。比方说你要看见一个人死了，你踢他也好，打他也好，骂他也好，他根本都没反应，这叫死了。你看见他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反应，这个就叫死了。所以呢人还在那个地方，但是他跟神断绝关系了，这个在神的眼中就叫死。所以他就跟神断绝了关系。一个神断绝关系什么东西，就不会结不出圣灵的果子，反而可能结出情欲的果子。这就是圣经里头让我们所看见的。所以人跟神断绝以后就结出罪恶的果子，而不是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那个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呢就是失去平安喜乐，那里头叫做不安。那我们也许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你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大卫被称为那一个是合乎神心意的，或者是照着神心意的人，是这么一个王，这么一个人。结果呢，你看他犯罪的时候，一段时间他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他看见了人家乌利亚的妻子，就把人家把人家叫来，然后呢，结果发现把他爸怀孕了，然后呢，他就把乌利亚叫回来，然后呢想蒙混过关，就乌利亚坚决不回去给找妻子，然后呢，最后没办法，大卫就让元帅约雅把乌利亚送到前线最那个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借助敌人的手把乌利亚给杀了，然后最后他把人家乌利亚妻子给娶过来。这相当于一段时间呢，对吧？就相当于一段时间的。他说这段时间里头，我不知道他应该是有一些感觉，但是好像那些感觉都出不来。然后直到神才先着拿单当面向他指明这件事情，他这时候他在主面前才认罪悔改。所以这就是他这段时间呢，你看他跟神没有交通，好像里头他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呢，诗篇那个32篇里头好像有告诉我们一点点，他好像还是有一点感觉的。他里面他怎么样讲呢？他说啊，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 苦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你看他那时候他是有感觉，但是呢他为了面子或者为了其他的什么东西，他就把这个感觉给压着下去，这就成了没感觉，就神给他感动什么，他根本就没反应，直到先知明明的向他指明这件事情。所以这段事情里头，大卫显然是落在黑暗当中，所以说灵里的黑暗他就软弱，这是大卫当时那段时的情况。然后呢还那个人犯罪以后呢还可能身体得病甚至死亡。你知道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有至于死的罪，有不至于死的罪，有些罪呢甚至可能会让人至于死。所以你使徒约翰说，如果人得了那个不至于死的罪，那么就为他祈祷，好让他能够得痊愈。换句话说，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至于死于罪，我们不要为他祷告了。但是圣经的话没明显这样说，但是好像约翰在那个地方是有这么一个意思，因为他没说是至于死于罪，也他为他祷告，他没讲这件事情。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人得罪神得罪到非常严重的地方，以至于死，神一定要审判让他死，然后我们祷告也没用，神已经定义了。对，所以这是那个我们不大清楚这件事情，但是这是约翰那句话里头好像给我们这么一点暗示，我们不是很清楚，弟兄姊妹可以回去中间自己寻求。对，这是一种后果。还有一种后果什么东西呢？我们重新做罪的奴仆。你知道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因为我们就像我那个同学一样，他不能左右自己。什么是奴仆呢？不能自己做主，人家控制着你以后，你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这就叫奴仆。做罪的奴仆就是罪做了我们的主人，罪做了我们的王。这是在做了罪的奴仆。所以神告诉我们，主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让罪在我们身上做王，不能让他们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在恩典之下。所以主已经完成了律法，我们已经彻底得释放了。所以这是一种后果。另外一种后果呢，就是自食其果并连累家人。你不但连累家人的，跟你周围跟你亲近的人都被连累，都被连累。对啊，我们就用大卫那个例子好了。你比如说大卫犯了那个罪以后，神差遣拿单来以后来定他的罪以后，他说神已经赦免了你的死罪，但是要祸患一生跟在你的家里头。我们就看见第一，先是长子安嫩，然后呢玷污了自己的妹妹，就是亚撒龙的亲妹妹，这是三子亚撒龙。然后呢三子亚撒龙就是他玛的亲哥哥，为了给妹妹复仇，然后呢把他的大哥安嫩给杀了。然后呢又是亚撒龙起来谋反，差点把大卫也杀了，把他的王统给推翻，对吧？在最后，到了最后又是什么东西呢？又是那个第四个儿子，四子亚多尼亚。然后呢，大卫在病重快死之前，临终之前快病重的时候呢，他自己自立为王。所以你看，这一生这些东西都跟在他的家里。所以说，这是那个人犯罪以后会带来的后果。所以当他那些东西中，你看他。这些事情发生在他家里，你说他周围的人谁不受影响？都受影响。他被亚撒龙赶着说，所有的军兵、所有的将领都得跟上他跑，对，每个人都受影响。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些东西。犯了罪以后，会连累我们的亲人，连累我们的家人，以及最亲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这是我们看到罪它的性质以及罪行，罪在我们身上如何做工。但是呢，神既然拯救我们，神既然拯救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在我们失去生活当中，也让我们学习如何对付罪，如何对付罪。你知道，既然罪与罪行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么对付他们的方法也就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不一样的。那么呢，而且这些方法呢，都不是人自己能做的，都是神所提供的。所以我们先看如何对付罪行，如何对付罪行。 如何对付罪行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犯罪之前我们要学习避免，第二个是犯罪之后呢要来补偿，要来弥补。那么怎么样避免呢？我们先是要第一阶段要保守主的同在。你知道约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被卖到埃及去，在波提法的家里，对吧？然后呢，圣经告诉说他保守主的同在，主的同在于始终在他们，所以他做起事来他的见证非常的明亮。但这个时候呢，你后头出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波提法的妻子要引诱他，他坚决拒绝，他保守主的同在，让主的同在来保守他。然后我们要心存主的话，默想主的话。我们要明那个主的话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明白主的话的时候，他的话会在我们里成为能力，让我们能够对神产生敬畏，就不敢得罪神。就像约瑟说，我岂敢得罪犯罪得罪神呢？就对神产生极大的敬畏，就不敢得罪神。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要顺服圣灵，要弃绝致死肉体及其恶行。这个呢是在犯罪之前的避免，也是我们后头要讲的如何对付罪性的一个主要的方法，每天都要实行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借助圣灵致死肉体及其肉体的邪情私欲。所以借助圣灵致死，你知道在圣经里头啊。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这个已经死了，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历历史，罪人已经死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当看自己像罪是死的，这是中文的翻译叫做看，在原文里头是看是算。就是 reckon， 他那个看是怎么算是怎么算的呢？他就是你比方我太太做会计的时候呢，他们要常常做一些 inventory， 就是点货，货已经在货架上了，对吧？他要点货，把它记在账上，这个叫 count， 就 reckon， 对吧？这就是他那个算，我们把它算作自己已经是死的，这是一方面的东西。另外一方面的东西呢，就是要在实际的执行当中，虽然救人是一个，但是呢，连续下来到了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的肉体，我们每一个肉体及肉体邪情私欲，都要借助圣灵，再借助让十字架把它致死。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若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这就是如何来致死我们的肉体的，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要致死肉体及一切的那邪情思念。然后呢，后头我们要讲到要脱离一切试探，和引诱，试探引诱的环境，一些场所。就是在约瑟那个时期当中就是这样子的。你看那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然后呢，他最后到了一个城地步，他不得不把自己的衣服都丢掉，然后给跑了。就逃跑，就飞跑掉，所以这是圣经里的例子告诉我们的。你知道主耶稣就是在山上的教训里也是这样教训。你看他主祷文里头，大家都会背主祷文是吧？主耶稣就主祷文有一句话怎么叫？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我跟我们家人交通的时候，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做晨祷的时候，我们先早祭的时候，我们都要先讲这句话，没有哪一天我们敢忘记。每一天都里头要求主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不让我们遇见。但是呢，保罗还告诉我们要逃避各样的试探，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逃避各样的什么事情，要逃避。换句话说，如果要试探引诱一来到，我们赶快飞逃，对吧？这是试探引诱来的时候。但是呢，试探呢？跟那个失恋的有时密切相关的，他们可能是在同一件事情上，同一件事情可能是试探，也可能成为失恋，而且呢是试探失恋可能同时存在的这种情况。你知道试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呢， 使徒约翰呢，把它总结了三类，总结了三类。这三类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当中都是都要经过的，没有一个人会逃脱，甚至主耶稣都是要经过这件事情的。夏娃园刚开始那个犯罪的时候，也是这三个试探来出来的。所以仇敌的惯用的那他那个原则与方法是一贯性的。这三类试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没有一个人逃得掉。夏娃怎么样犯罪的呢？他说是就说他看见这个食物悦人的眼目，不是好做食物，这什么东西啊？肉体的情欲，用悦人的眼目，这是眼目的情欲，又是让用能让人有智慧，这是今生的骄傲。对，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三个试探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就是肉体的情欲，对吧？然后他说我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叫眼目的情欲，对吧？然后他让从殿顶上你再跳下去，我让天使来接来神让天使来接着你，叫今生的骄傲。对，没有一个人可以是那个逃过这些东西，就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会遇到这些东西，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些东西，或者是胜过。如果是遇到试探，我们第一个反应，我就告诉我们家人，我常这样叫的时候，如果是一遇见试探，第一个反应就是飞逃，赶快逃。你一刻不要停的飞逃，那个如果发现逃不掉了，那么就不要停下来，不要逃了，要面对它，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试探，不是试探就是试炼，神要让我们经过它，要借助圣灵要让我们经历它，要脱离它的辖制并胜过它，这是那个试探跟试炼之间，它有这么一个关系。你比如说像那个。约瑟就是这样子的，你说他可以逃离他那个主母的卧室，对吧？但他逃不脱波提法的家呀，他必须待在那个地方，他逃不掉的，所以他必须面对那个主母一次一次引诱他，他逃不掉的，因为他在那个家里头，对吧？所以有些地方我们必须得面对，他会成为试炼，所以那个这是我们要遇到的。那么试探跟试炼之间，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试探是出于魔鬼的，他让把我们里头那些肉体、那些血气、那些败坏的动机给引诱出来，让我们去犯罪，来得罪神，来让神蒙羞，这是试探他的目的。所以神从来不试探人，所以这是使徒雅各告诉我们的。那么，但是神可以试炼人，什么叫试炼呢？就是考验。神在我们里头做了一些工，他这个工是不可以动摇的，对吧？神可以拿他的这，他在我们身处在那么的时候做这个工，来向撒旦挑战，来向撒旦挑战，使他蒙羞。对，你看那个约瑟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你知道那个约伯也是这样子，到最后无论约伯受了多大的苦难，他最后说一句话：他要杀我，我都可以，我都愿意。对，你就是他杀了我也要信他。这是神在我们里头所种下的一种东西，向撒旦挑战。所以，如果我们神把我们能做过做到一种地步，神可以拿我们来向撒旦挑战。我们在神面前是要得荣耀，他要带我们经过这一切，胜过这一切。这是试探，这是如何来避免这些东西。那么在犯罪时候呢，要挽回，就那个神已经设立耶稣基督挽回祭，神来挽回我们，犯罪人来挽回。第一个人要向要向神认罪，要向神认罪，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的，所以所有罪要想得罪神，最后我们必须得依靠主的宝血来求得神的赦免。你凡物都要靠血洁净，耶稣基督一次流的宝血完成永远的救赎，我们要向神认罪。第二件事情是要向人赔罪。如果我们犯罪是得罪了人，让人冒犯了人，我们向人赔罪的。叫主耶稣讲说，如果你们献祭的时候在半途你发现一想起哦，你的弟兄那个你得罪了弟兄，赶快回去把礼物放下，赶快先回去跟弟兄和睦，然后你再来献祭。你看着，如果我们在主神面前得罪了人，人没有赦免我们，到神面前献祭，神也不悦纳我们，所以我们要向人赔罪，一定要求得人的赦免。 然后呢，不但人生命，如果我们所犯的罪让人受了损失，我们还要赔偿，我们还要赔偿。主耶稣基督就在 那句话里头告诉他说，其实赔罪跟赔偿都包含在里头。主耶稣基督最后一句话他怎么样说？他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头出来。我们在神面前千万不看亏欠下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面前要要对付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记得在那个旧约的时候呢，在利未记里头，他特别讲到，如果人向你，你或者你偷了别人的东西，或者人把什么东西交给你了，你不能你没人家看管好，把东西给丢了，或者坏了，或者等等的这种东西，要给人家赔偿，不让赔偿，还有叫啥，再加五分，那就是20%，这是赔偿。但是你在旧约的新约的时候，你发现，你遇到一个人，这个人这个矮个子，该杀，杀盖，不是该杀。撒盖对吧？撒盖那个，他爬在树上要看主耶稣，主耶稣今天要住你的家，然后他那天跟主说，说我要讹诈了谁，我向他赔4倍，远远大于20%啊！所以主说，救恩今天临到了这个家，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你要学习那个怎么样在神面前来补偿的，然后呢？最关键的一件东西就是要善用宝血，要特别的善用宝血。你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你说有一首诗歌唱的很好，他叫什么？那个何等朋友我主耶稣基督，对吧？有句话来说，有多少痛苦无需受，后头是一句话什么呢？因为我们没将办事到神面前去祈求，就带着血去，对吧？要善用宝血，要善用宝血。这个宝血呢，功效非常的大。你知道圣经让我们看见神追查人的罪，那么一丁点一丝丝的罪他都绝对不会放过，不要想着我们自己有什么罪可以逃过神的眼睛，甚至我们不知道在我们潜意识我们根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罪神都不会放过，一定要追查的，一定要审判的，每一个罪在神面前的审判的结果都是死。但是呢，神要追查罪，要深讨罪，但是还要为我们对付罪提供了一切所需的东西，对，一个是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罪行，我们后面要讲的，另外一个就是宝血，宝血实际上也是在十字架里的东西，来对付我们的罪行。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要非常的这样，这个宝血的功效，特别是在赦罪的功效在身边，那是大的无比大的东西，对吧？所以它主要用在三个方面。圣经告诉我们，主要用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用在神的方，神在用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犯了罪了，那么神会审判我们，但是我们带着基督的血来到神面前，神必须赦免我们，神必须赦免我们。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1:9也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我们如果认我们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对啊，主耶稣就已经我们留了宝血。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带着他的宝血一次进入那个至圣所，看到那条有血有火的路。我们也可以随时带着宝剑直接进入至圣所，不是像旧约那样的圣所，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的前头。所以这是在神面前我们也可以蒙赦免蒙悦纳，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宝血赦罪的用处用在撒旦的面前。你知道启示录12章里头告诉我们说，撒旦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日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控告约伯，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他是在神面前日夜控告弟兄啊。所以他有控告，有时候他能控告的，让我们自己都能听见的，所以他有控告。所以宝血用在撒旦的面前来堵住他控告的嘴，堵住他控告的嘴。然后呢，我不知道弟兄怎么可能知道那个听说过或者读过那个马丁路德的那个一个故事。有人写出来不同的版本，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是真的。我就去讲其中的一个，因为他那时候要搞改革，然后撒旦还有亲自向他显现，把他的罪一条一条给写在墙上。 然后他是一条条的写，马丁路德问他还有没有，他说再写，慢写，一直写，最后没有了，写不出来了。马丁路德拿一封红墨给拖上去，他说耶稣就是宝血洗清这一切，撒旦就逃脱了，所以他就没办法控告。所以这是那个在撒旦的面前。第三个方面是在我们的良心里头，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宝血要洒进我们天良的一切贵献。你知道良心永远是站在神这一边来判断对错是非的。先于虽然良心的标准随着我们属灵的生命那个程度不一样，它的标准是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讲它是在神面，在神这一边的。如果我们犯了罪，他会定罪我们，他会控告我们。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我们天良当中一切亏欠，好让我们怀着一个坦然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在具体生活当中如何引用宝血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基督徒比如说犯了罪，他软弱失败以后啊，他软弱都成了，哎呀，我不敢见人了，我也不修得见人了，把自己孤立起来，这个是不对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洁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继续过基督身体的生活，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是对我们的保护，对吧？我们要继续过着，不要因为这个东西，你就是我们犯了罪，你不大卫犯了罪，神没有遮盖他，所以大家都知道大卫犯了罪，但他还是爱神，他还是爱神的人，所以大家都还尊敬他，尊重他。那个尊他为他们的王，所以这是那个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脱离弟兄姊妹，这是在具体的实际行动当中如何来对付那个罪行已经犯出来的那个罪。然后呢，后头我们再看那个如何对付罪或者罪的性质，这个就是神所赐的十字架。我们刚才已经你简单交通过了，主耶稣基督。他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把我们的旧人一通给他钉在十字架上，哇 ，old man， 一通就在十字架上。那么后头在我们所要用的怎么用呢？关于这个真理，是要我们以后要天天要算上去的，把自己算上去。但这个算也需要启示的，也需要启示的。如果我们没有得不到启示，也许在我们脑子里头只是一个名词或者概念的话，有时候我们越好像就是越算自己越死了，就越算的越死，结果都会越活，好像都算不上去。这个需要主特别怜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都没听说过一个故事，你记得早年的时候，倪柝声弟兄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间看见1900多年前他已经死了，这还高兴不得了，从楼上冲下来抓着一个弟兄说，弟兄你知不知道倪柝声已经死了，那个弟兄看看他这个人犯什么病了，他高兴得不得了。你知道这是真的，你说这个事也发生在我身上的。记得我们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一个弟兄给我说，是我们去探望另一家有一对夫妻，他们已经决志信主了，但是他们就是不要受浸，说我们去探望他。我说好，我们就去探望他。探望他，他们去的时候大概他们也不好意思，然后我们跟他交通一些东西呢，他们都静静的听着，也没反应。然后我要站起来要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间冒出一句话，他说弟兄啊，要是不是考虑受浸的事，哎，这下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就讲啊不停地讲，甚至讲到一个法国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叫罗素。罗素他说，罗素一句话说他说我为什么不愿意做基督徒呢？因为我做不到，所以他不愿意做基督徒。他说就是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不能受戒。哎呀，他这样一直讲，他讲的时候呢，我就在这里面祷告说，我说主啊，我给他怎么回答呢？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一边讲我一边祷告，结果他讲完了以后呢，圣经带着我感动，然后呢，用罗马书第六章。来给他交通。我就问他说，我说弟兄啊，如果一个人死了，他还能做什么吗？他说不能。我说你还能要求他做什么？他说不能。那我说这就对了，我们已经死了，基督徒死了以后，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我们要基督徒能做出来的东西呢，在圣灵的引导之下，靠着新生命的大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做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哇，我那天他那天跟他一交通的时候，我里头实在是感谢主，两千多年前我已经死了，我也高兴的不得了。如果不是在那个仇从蒙恩的弟兄姊妹家，我也高兴的那个要跳起来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这么一交通，我们的弟兄姊妹马上决定就要受浸，他们也没开启，所以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要跟我们家里人讲，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你我能活出来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你我里面的基督活出来的，只有基督才能让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就是那个罗马书上那个让我们所看见的。然后呢，还这个不单要主给我们预备了十字架，把救人已经定死了，是神定死的，不是我们定死的，对吧？神把基督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亚当，我们的基督人已经给他一同定死了，就那种性质。但是呢，在我们实际当中呢，我们要靠着圣灵，那个一方面要算我们已经死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借着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及其邪情私欲。所以我们要圣灵那个主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从肉体活着就必要死，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这是神的话明明地告诉我们的。所以任何那些关于跟罪有关的、跟肉体有关的邪情私欲的东西，比方说谎言呀、那个恼怒呀、什么愤怒啊、毁谤啊，这些东西都一定要弃绝，是保罗告诉我们的，都要弃绝的，让这些东西在我们中间要除掉的。这是我们在人这一方面要配合的。然后呢，后头呢，我们还要奉献自己做神的。什么叫奉献自己做身体做活祭啊？实际上这个奉献是一个完全的东西，我们已经给大家交通过了奉献。在奉献上的时候呢，把身体奉献上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整个因为我们的灵与魂是住在我们身体里头的，把身体献上的灵和魂也一块献上去，对吧？我们全人都献上去了，就是过十字架的生活，天天过十字架的生活。活祭的生活就天天过十字架的生活，活着的不是你，是基督在我们里头活着。没有除了主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什么东西能在十字架上活的，在十字架上完全通通都被致死的、定死的。所以能够活着的那个祭，就是我们要在主面前要献上。对，这是那个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交通过了，我想我在这儿不需要再做重述。那么当我们把身体献上的时候呢，也同时告诉我们说，是主在神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不能让罪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所以主的话告诉我们，不容罪在你们身上做主做王，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习的。当你意念来的时候，我们要弃绝就是被十字架，对吧？这是那个我们要学习的。然后呢，我们还要在那个靠着在我们生命圣灵的律来脱离。我们那个中文的翻译，它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它英文的翻译比较简单，就是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 生命之灵的律。生命之灵的律，那个灵是指圣灵的，生命之灵的律，这是一个律。是一个律，就像那个牛顿第二定律了，什么万有引力，这是一个律，这个律让我们脱离。对，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地心引力是那个万有引力，怎么样脱离呢？你看那些我们在这儿就靠近 NASA， 那些飞宇航员坐上去到了太空的时候呢，那个地心引力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他们可以自由的在那个地方那个运行。就脱离了，要脱离了。有一个律，他那个律的能力比那罪与死的律更大，他让我们脱离了。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里头，保罗说：“我真是苦啊！那个我想做的我做不了，我不想做的反而做。说谁能救我脱离这轻死的肉体呢？”他说：“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就被 deliver 了。”这怎么样 deliver 呢？他说借用在基督里头那赐他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头释放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 是在生命圣灵的律里头生活，自然不受罪与死律的控制，这叫脱离。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教会历史上有人应该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那个约翰威斯利，他们教那个时候叫圣洁运动，他们叫拔罪根，他们拔了一辈子，我看那些人的罪根也没有一个人能拔出来，因为圣经根本没有让我们看见神对付罪是要拔罪根的。他怎么样对付罪呢？他是说他定死我们的罪人的救人，让我们的罪身失业，他没有把罪根拔掉。那个意思是什么东西呢？你看我们的救人是在我们的性，在我们的魂，生命的魂里头的，他让这个罪的身体是作为奴仆，他去犯罪的。等到这个魂是做管家，身体是做奴仆。我跟大家上次解到了讲过这个生命的结构图，对吧？身体做奴仆的。等到他把这个救人的这个性质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失业了，他就不去犯罪了。这是神做的方法。你这个身体不那个失业的，他就没办法，他就没办法去做工了。所以神没有去拔掉罪根，而是借助十字架钉死我们的罪人，让我们的罪身失业。我们从中文翻译叫罪身灭绝，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翻译就失业。对，他就没事做了。对，这就是那个神做的那个让我们学习对付罪的方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圣灵把我们接着脱离了，虽然这个罪的罪与死力，只要我们活在这肉身当中，罪与死力在我们身上还在，但是我们却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头，这个罪与死力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功效了。这是神借着我们让我们脱离的，所以这是主让我们看见如何对付罪与罪性。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要交通，这是在我们知识基督徒实际生活当中要非常实际的东西。我们活在这个肉身当中，绝对免不了要失败、软弱、犯罪。一个什么事不顺心了，让我们生气，让我们甚至可能爆粗口骂人，这都是犯罪的东西，对吧？这东西绝对免不了。但是神也给我们预备了，让我们来对付这一切的方法。保血的十字架，对，这是最根本的东西，就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借助这些东西来对付这些东西，好让我们在主面前来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你看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里头讲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男孩子被提呢，应该是讲到应该是指那个教会的得胜者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不是提到那个云端了。我不知道给弟兄怎么交通过圣德，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被提应该有五次，三次是关于得胜者被提的，有两次是关于一般的基督徒被提，非得胜者被提是提到宝座那里去的，当然都跟得胜有关。一般的基督徒是被提到云端，是神从宝座，主从宝座返回到云端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当那个得胜者那个男孩子被提到宝座那里去的后头，就讲撒旦被摔下来了，然后后头十二章十一节就怎么样讲的，弟兄胜过他，那是应该翻译准确一点，应该说是弟兄们胜过他，是什么？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到，所以第一次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所以第一个是要用到就是羔羊的血，所以非常重要。弟兄姊妹，这是主让我们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要对付罪，让我们对付罪怎么样来对付。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交通给弟兄姊妹，这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非常切实的东西。愿主是恩待他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实在是能够脱离这一些罪的辖制，让我们实在是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成为神羔羊的心腹。我们把这点话交出来弟兄主的手中，来再来一点祷告。主，我们把这点话仰望在你的手中，是吧？你是那位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仇敌权势的主，是吧？愿你实在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让我们知道如何上用宝血和十字架来对付在我们身上罪的性质，以及我们所犯的各样的罪的行为。主啊，我们求你是恩待你自己的家，恩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 说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里头，实在是因着羔羊的血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使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把神的家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赐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赐福你自己的家，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